可以吗？可以了 ，OK， 好好好，因为他们，因为太大声了，因为他们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意思是什么？习以为常意思是因为我们非常熟悉某种情况，久而久之以后就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熟悉的情况，我们越有可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以前带给我们很大冲击。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的，当我们产生敬畏的那种情况或者是人事物，可能因着我们对它非常熟悉，久而久之就视为理所当然。各位同意吗？想一想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加州，北加州好不好？好啊，你看这个人，我们也想过我们刚搬来的时候那种情况哦。哇，北加州真好！以前我们从沙漠地带搬到加州来的时候，呜、很冷哦。刚开始的时候，可是很棒哦。可是久而久之，围绕着我们旁边的这些景况，对我们产生不了任何吸引力。为什么？习以为常。不幸的是，同样的事情，甚至可以发生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将神的美善非常自然的视为理所当然。为什么？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健康，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很容易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甚至跟神的关系也常常很容易的视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就常常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我们我灵宝足这个系列，我们要来探讨一卷专注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一卷诗篇，诗篇95篇。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谈谈敬拜的心。诗篇95篇是一卷深具挑战性的赞美诗，是一首赞美诗，但是却会带给我们一些挑战。因为即使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可能会习以为常。我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带一些教会弟兄姊妹参加敬拜，我在台湾也参加了一些敬拜，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在神里面真的是很投入，可是我也发现一些弟兄姊妹们来到教会里面敬拜是当作一个例行公事，只是另外一个主日而已嘛。即使来了，也是冷漠以对，甚至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美善啊，对神我们一些作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有点像老茧包了心，毫无感觉。这篇诗篇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成为一个我们的提醒，成为一个唤醒中。如果你带圣经来的话，我盼望你就带圣经来，请你打开圣经诗篇95篇。如果你没有带的话也没有关系啦，因为你也知道我很体贴你们，我在投影片也打了，我们请你看看投影片，我们一边来看，我们一边来读诗篇95篇。我们一起来，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是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上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我们读这十一卷、十一章、十一篇、十一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十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球，弧度非常大的变化球。我的意思是说，各位有没有看到吗？在诗篇刚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切好像都让人家感到风和日丽，感到安详平和。可是到了第七节的下半段的时候，这个气氛完全不同了，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哦，在敬拜，在赞美啊，赞美神，感谢神，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第七节，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哇，生命多美好，哇，到教会来敬拜多美好哦，甚至可以怎么样，有一个让人家鼓舞人心兴奋人心的一种敬拜，一种赞美，是不是？可是如果你注意的话，突然间一个声音忽然间的很没有预期的就进来了，出其不意的就进来了，怎么样？唯愿，唯愿什么？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我盼望各位注意到，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事先已经请各位读一下哈。如果你读的话，我盼望你们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盼望各位得到提醒，得到注意，因为我相信这就是世人这样一个目的，是要我们提醒我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硬着心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他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怎么样？硬着心。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要看看，请问各位一下哈，问问自己，什么是敬拜？为什么要敬拜？哦，我们如何来回应神？这个诗篇九十五篇其实告诉我们哈，请问一下，敬拜是什么？到底敬拜是为了什么？敬拜到底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要唱诗歌？哎，你们都不想啊，奇怪哦。我们唱诗歌到底达到什么境界才是敬拜？好，我问你一下哈，敬拜如何影响我们的心？也都没想，算不问了。我问各位，我们的心如何回应敬拜？如果你没有想过，没关系了，算了，我发现一个月不在，弟兄姊妹都不太一样哈。好，就吧。如果你没想过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看看诗篇九十五篇，因为诗篇九十五篇就针对这些问题的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从诗篇九十五篇里面看到有四个积极的回应神的一种敬拜。第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敬拜是一种喜悦，喜悦。各位听到知道吗？敬拜的目的是给大家喜悦，是带给我们喜悦。为什么这样讲？你看第一节说什么？第一节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怎么样？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要用诗歌向他欢呼。”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字里面有很多字眼？是什么字眼？你们注意到这里的短语什么？歌唱，我们要欢呼，对不对？是不是？等一下，请你注意哦，弟兄姊妹，这里的歌唱，不是去店里面去唱卡拉 OK 里面去唱那个歌唱。这里的歌唱在原希伯来原文里面，字面的意义上就是什么？就是一种一个铃铛的响声，念起来，一个铃铛的响声。一个铃铛响声的意义是什么？当你听到一个铃铛的响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当你在那边读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忽然间你的手机叮铃响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继续读吗？会不会？不会。你会怎么样？你会赶快去 亚索西队。当你听到一个铃声的时候，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就被抓过去了，就被吸引过去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铃铛的一个作用就是这样，引起你的关注，是不是？哎，拜托我回家来，是不是啊？同意吗？而这个欢呼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原文里面呢，经常指的是一种战斗时的吼声。怎么解释呢？各位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了以后，进了迦南地以后，围立耶利哥城的故事，记不记得？记得吧？哈，当时神要他们围绕耶利哥城，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在第七天围绕耶利哥城七次以后，要他们做什么？啊，大叫，对不对？啊，百姓就呼喊，对不对？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百姓欢呼大叫以后，祭司也吹角以后，怎么样？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城墙就轰就倒下来了。然后怎么样？百姓便勇往直前，将城夺取，欢呼。而这篇诗篇这里的欢呼跟歌唱一起对应起来，所要表明、所要告诉我们是，不只是约书亚这边所描述的这个欢呼而已，而是加上怎么样充满喜悦的这种成分，是充满喜悦的那种欢呼、那种吼声。换一句话说，这里所描述的这种敬拜对神的一种回应，不是枯燥无味、死气沉沉的一种敬拜。我讲清楚了吗？是一种歌唱，是一种欢呼。如果你有英文版圣经 Message 那个 Peterson 翻译的那个英文那个信息版的圣经的话，它里面很传神的，就把这句话直接翻译成什么？让我们震开屋顶。你们都不，你们都没有那个心。什么叫震开屋顶？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呼喊？啊、哦，那种声音就震开屋顶。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要回吼鬼叫，我不意思不是这个，那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敬拜的时候要假装一下，要作秀什么的，哦，言不由衷，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甚至圣经里面这种国要、这种充满喜乐的敬拜，是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是经常提到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当以色列人大卫时代的以色列人要把那个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哦，是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的，对，圣经说大卫他就带领了人民有一个游行，大卫全心全意的兴高采烈的在主面前欢呼跳舞。圣经告诉我们，他真的是沐浴在其中。哦，他有一段很棒的日子，他不是到中国去，到台湾去，他真的很高兴了，不得了。哦，沐浴在很棒的很棒的环境里面。圣经说告诉我们，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所，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人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在这边忽然间有一个矛盾，有一个转折，他的妻子。从窗口看见他这样的敬拜，圣经说什么？他心里就藐视，就轻视大卫。进一步的哈，圣经告诉我们，当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的时候，啊，扫罗的女儿这个米甲就出来迎接他，以一种非常鄙视、非常轻视的口气说什么？以色列的王今日在城仆的卑女眼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你看，你可不可以听出来那个鄙视声音？啊、哦，要怎么？当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在起来，别人来轻视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我们有可能不好意思。但是你看吧，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当他被他的妻子所轻视、所鄙视的时候，他怎么回答的？基本上，第二点，如果你注意的话，他是说。那是你的问题，太太。我跳舞真的是为你跳吗？我跳舞是为别人跳吗？是给别人看的吗？其实我跳舞是为我的主跳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你缺乏一种热忱，甚至你来到神面前没有喜悦的时候，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中眺望有一个喜乐的心，因为这是敬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有一种欢乐充满喜悦的心来回应神。因为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对一些事情产生兴奋，为我们日常生活一些琐事感到兴奋，同意吗？我们可能会不能忘我。各位有没有去看过球赛？有没有看过球赛？当你在球赛的时候，看到你喜欢球队赢的时候，投球进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站在那边？不要有什么表现，因为旁边人会看我。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哎、欸。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球赛，我告诉你看球赛。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我陪我妈妈坐在看电视。我妈妈很喜欢看棒球，哦，所以这边的棒球比赛，这边大联盟比赛呢，她都在看。那她看到她的球赛赢的时候，哇啊啊啊哇啊！三振出局哦！我坐在旁边呢，我就，可是他浑然忘我。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浑然忘我啊。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想过哈，我在中国大陆，在台湾一样，一些教会敬拜的时候，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在神里面真的非常投入，可是也有些人的话也是一样。哎，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一些事情我们会浑然忘我？我们会非常投入，会非常兴奋，感到兴奋，可是，在敬拜神这件事情上面，却常常注意我们的面子，因此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同意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的释怀？我们真的向神祈求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哈，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敬拜你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不是一种，而是怎么样，充满喜。我不是叫你们要大吼大叫，不是意思哦，我说真的是。敬拜神要有一个回应，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大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真的是可以引起我们有一个兴奋的一个回应，有可以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浑然忘我啊，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有一种敬拜啊，我要感谢赞美你。这是敬拜里面第一个很重要，大卫在诗篇九十五篇这边一个提醒我们。好，第二个敬拜一个回应提醒我们，诗篇九十五篇是一种敬畏。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有想过，弟兄姊妹们，你有想过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弟兄姊妹，你有想过，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神是照顾我们无微不至的神？我讲一下，我这次到中国去的时候，中间本来要停留在台湾，然后把一些行李交给我弟弟，然后因为台风的事情，所以我就把我一个行李两箱行李托给我们当中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带过去。啊，我们想说中间还有可能又会有一些时间的，虽然有改了，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赶上飞机，结果没想到从1:45。改变成10:00多，改变成12:00多。等我到台湾的时候，我到香港的飞机已经飞走了。然后他帮我改了，改了第一班飞机，结果没想到第一班飞机又改了，变成到达香港的时候，我拿到行李的时候，赶到那个大巴的车站的时候，一进那个大巴车站，那边的服务员说：“你们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京都板桥。”你要赶快。最后一班车子再过1分钟就要出发了。又怎么样？我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要开始讲课。如果我们也赶上那班车子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又怎么？你可以看到神在一步一步的作为里面，你知道吗？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的班机在意味在延的时候，在深圳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紧张，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讲课，他们在想办法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结果没想到我2:00 第二天早上2点钟 到深圳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哦，姐姐，弟兄姊妹们，神照顾细微。很多时候我们出其不意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上次也提过，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照顾我们到细微的不至，他知道我们想要走的路径是什么？你想不想，你知不知道你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盼望你们真的在这个时候能够想一想，花一点时间，你被提醒，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为耶和华是大神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所造成的。弟兄姊妹，你看你注意到第四节这边说什么？这边第四节说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这句话什么意思？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到底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很有意思的，几年前在越南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洞穴，越南文的话称之为这个叫做山洞，如果听起来 有点像中文的什么山洞，的确没有错，就像中文的山洞。这是世界上目前，可能我把后面的灯关掉一下，这是世界上目前知道最大的山洞洞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洞穴是在当地的人，在1991年无意中发现，可是呢，是在2009年呢，被一批来自英国的洞穴研究协会的科学家探索以后呢，才在国际上打开了知名度。这是洞穴的一部分。他们发现呢，这个洞穴绵延数英里长，高呢有500英尺，宽呢有500多英尺的宽的一个洞穴。你可以想象哈，绵延数英里长，然后呢，在这里面有超过好多个超过23层楼高的石笋满布在里面。其中里面一个洞穴，他们发现非常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容纳3个温布里体育馆。你知道在伦敦的时候，温布里体育馆是一个9万座位的一个大体育馆。欧洲最大的球场，他们可以把这三个这个温布利球场放在这个洞穴里面。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小中间这个一个人拿个手电筒，啊，出现这个手电筒在那边晃着，在探索这个非常不得了，大的不得了。你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洞穴，在这个地球上面已经存在了多久？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可是突然间就出现在你我的面前，不要说亲眼看到了，我就真希望有哪一天神容许我能够去看看经历一下，就是从照片里面，从这个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观，对我来说让我对掌管这一切的神充满了敬畏，你知道吗？那我联想到这节经文，上帝怎么样的伟大，地的深处是在他手中的，同意吗？弟兄姊妹们，然后诗人继续说什么？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我敬拜的神是这样一个神？基本上，诗人在专注在整个的宇宙啊，谈论了一个难以想象、非常令人敬畏的一个真神。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你，在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心不在焉？就像某些弟兄姊妹一样，人在这里，然后嘴巴唱着唱着，我渴慕你，我渴慕你，我的灵渴慕你，就是只在那边敷衍，感到无聊，感到有口无心的在唱。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因为我看到，因为我见过有这样一个弟兄，这样一个姐妹。还是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是充满激情的，对这样一个神有一个回应。神啊，打开我的心，打开我的眼，让我看到，让我经历到你的威严，让我重新对你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你的神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让我能够从心里面产生一种敬畏。因为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一个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弟兄姊妹们， 换句话说，提醒弟兄姊妹，不要习以为常，不要让我们的冷漠变成我们的习性，变成我们的现状。说实在的，弟兄姊妹，如果任何人有理由为我们的敬拜感到无聊的，感到冷漠，感到悲哀的，应该是谁？你知道吗？神，同意吗？是不是？想一想，想一想。如果 我不讲这里哈，我说神，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有口无心的唱呢，我敬拜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赞美你。他是不是可以感到无聊？是不是啊？同意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神有多伟大的话，我求你向神祈求，让你经历到。或许看看这一节经文，西番雅第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呼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就是你看到没有？我们一直在谈论歌唱，谈论欢乐，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这边提醒我们，这位惊喜、惊神、惊人、令人惊讶的神，会因为我们的歌唱而欢呼。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会因为我们的歌唱而欢呼。弟兄姊妹，不仅如此，这位蛮有能力的神，值得敬畏的神，更是期待要我们有一个个人化的一种连接。这就带进了敬拜，这边诗人提醒我们的第三个回应是要交流的。神要与你与我有所交流，他要花时间跟你跟我有所交通，要花时间跟你跟我有个优质的时间。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有个能够明白神的良善，可以理解神的恩典，可以体会他的关怀，可以沐浴在他的爱里面。你有注意到这边第六节第七节说什么？诗人说什么？啊，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没有？这一幅图画前面我们看到神，我们要敬拜，要震动屋檐，要把它屋顶给震下来。我们看到敬拜是一个很雄伟的、很棒的、很响亮的啊、哦！但是他敬拜也怎么样？也意味着是安静的，是亲密的。我们感到喜乐，我们甚至要揭开屋顶的这种欢乐。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神有一个敬拜，什么？有一个敬虔的心态。所以诗人说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边我不是叫提醒弟兄姊妹每次敬拜的时候都要跪下，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跪下有个举动没有心也没意义，这边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很喜欢这边第七节所带给我们画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有个心态？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就是让你看到没有，诗人在这边描绘出一个非常安详、非常柔软的聚集啊，牧人把他的羊群呼唤到他身边里面。弟兄姊妹可以想象吗？我希望各位能够有个想象力，好不好？那个牧人带着，然后把他的羊群，哎呀，那种温柔，那种体贴。弟兄姊妹，如果我不知道你带什么心情来到这里，也许你今天就在这里，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是一只迷失的羊。你觉得你就是自己独自在那边挣扎，在那边撑着，甚至你试图扩展出某种情况，可是你对创造你的神，对爱你的牧羊人，你是不是愿意来帮助你？你一点信心都没有，你都觉得怀疑，你就想神已经离弃我了，主已经不要爱我了。如果我刚刚描述的那种情况就是你的话，那么请你容许我说，请你我再提醒你，借着神的话语我提醒你，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我盼望你愿意更加的来亲近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民，是他手下的民。事实上，如果你在此时此刻你能够跟神有一段交流的时间，非常棒。 好不好？我现在请各位弟兄姊妹闭上眼睛，我要趁机会把我的外套脱下来。你闭上眼睛，你静静的跟神说，我要耶稣这位好牧人成为我的牧者。你好不好？你跟神说，我要拥抱着神，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要赐给我那个白白的救恩，完全的饶恕。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是你草场的羊，我愿意你帮助我，求你饶恕我过去的冷漠，求你让诗人在这边所描述的那种美景可以延伸到我，沐浴在我身上。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能够知道这事情你可以做得到，因为的确神是非常爱你的，甚至这是诗人提醒我们的。好，我们看看这里，这就是诗人在这边敬拜的第四个积极的回应。第四点，诗人提醒我们要有信心，对神的回应是一种信心的回应。说实在的，这一点是所有的回应里面最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前面你喜悦、敬畏、你交流，就像失了味的佳肴，甚至很难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位诗篇里面提到信心的一个邀请的时候，也提出一个警告，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说实在的，我们的敬拜，我们不缺任何宗教仪式，我们不缺敬拜的传统，我们可以在我们到底我们的敬拜是要唱赞美诗，或者是要唱赞美短诗，我们可以在那边吵来吵去，我们可以在那边坚持，我们可以讲敬拜说我们到底唱诗的时候要不要举手，我们要不要坐着，要不要站着，我们可以坚持那些，我们可以讨论那些东西，我们可以尽情的唱着诗歌，我们可以表明各样的肢体动作，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听神的话语，但是有可能拥抱着一个刚硬的心，仍然可能对神的呼唤硬着心，同意吗？弟兄姊妹们，看看第七节这边的描述，这里就是一个变化球。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姊妹们，你有注意到这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字眼，这到底怎么回事情？这所谓何来？是不是在这边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这里的字眼，如果你带圣经来的话，请你把这些字眼圈起来。第一个，观看我的作为，然后圈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几个字，然后在这两组的字眼当中呢，你用一条线画起来，因为这两句话其实要总结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们他们硬着心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弟兄姊妹知道诗人在这边所描述的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面发生的一段史实，是不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在当时他们看到了，他们经历了神的一切的作为，但是他们却没有抱以信心，而失去了本该拥有的那种福气。这个故事的背景详细的描述，各位可以在出埃及记16章、17章、民数记第14章里面去读到哈。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描述，不过我在这边给各位一个简单的一个画面。在埃及经历了400年的奴隶以后，上帝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带领他们走过干地，过红海，在他们看见了神成就他们当中面前的一些神迹奇事。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带领他们，在看到神非常荣耀的显现，一连串的神迹奇事以后，这些以色列有一天他们居然说，神啊，我们渴了， 你把我们带到这沙漠里面，莫非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吗？这个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要水方式，是不是？但是神呢，却给他们水了。然后他们觉得说：“啊，我们饿了啊！”神就给他们马拉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什么？我们要吃肉了，所以神就每天晚上给他们烟存，多到他们想吃什么多少就吃多少。也就是说，神的神迹奇事是怎么样？每天持续的不断发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了没多久，怎么样？他们又说我们要更多的水了。这是什么用字眼吗？他们又用重复以前字眼。神啊，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莫非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吗？哎，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没有哎！啊，不仅如此，这一次他们更过分了，他们居然要到要杀死摩西的那种边缘了。所以神就给他们更多的水。但是不管神怎么做，丢着如滑险的话，你去看圣经里的话，不管神怎么做，他们仍然觉得远远不够。远远不够，所以就有了 上一段这段神的回应。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硬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症状。什么是硬心的表现？什么是硬心的表现？那就是哎呦糟糕坏掉了，对不起哦，这个忽然间出了状况，那是什么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就永远是不满足的，是不是？同意吗？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永远不信靠，常常将一切习以为常。他们就是在那边，哎呀神啊，不够，继续了，继续做下去，继续给我们，就好像神是他们的奴隶，他们的仆人。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七节说，摩西说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怎么样？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还不仅如此，如果你继续看的话，民数记第十四章变得更糟糕。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差派探子去回探那个地方，记不记得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对，当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怎么样？除了圣经告诉我们，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所有人都说什么？要进迦南地？哈，开什么玩笑啊！太天真了。那个地方的居民怎么样？又高又大，哎呀，远远超过我们，我们根本就怎么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的啦！哎呀，得到应许之地，哎呀，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就像你知不知道？是谁应许给他们地的？是谁？神，是耶和华神应许要这片土地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可不可以进去？可不可以？可以的。神所开始的必然成就，神应许的必然成就。可是他们却再一次的陷入到一种几乎可笑的地步。他们听到这个报告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说：“哦，我们不管他了，我们可以进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怀疑是居然到一个地步，是要杀死摩西，要选出新的领导人，然后怎么样？全体向后转，然后返回埃及去重新为奴。弟兄姊妹们，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完全的拒绝神，是完全的拒绝神在他们生命当中计划的一种实现，完全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笑，因为实际上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同样的发生在你，发生在我身上，同意吗？是不是？当我们对一切事情失望的时候，当我们闷到一个难处，到一个极点，看不到亮光的时候，我们放弃神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表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要走回头路，回到以前奴隶我们的一个情况里面， 我们说不再相信神了、啊，神啊，你不在了。可是我们发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带给我们什么？是不是平安？是不是喜乐？不是的。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忧虑，是不安，甚至我们会落到一个沉迷在一个酗酒或者苦毒里面。啊，我们会落在这一个奴隶的情况里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神说什么？神说够了，够了。你们一直告诉我们，你们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们，你们会死在这沙漠里面。好吧，你们既然这样想，那么我就满足你们心愿。每个超过20岁的人将会留在这个地方，进不了应许之地。你们会死在这里，这就是你们一直在说的，你们就是，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花了40年在沙漠里面。弟兄姊妹们，从埃及到应许之地，地远吗？不远哎，只要几天的路程。为什么他们花了40年？因为他们拥抱的坚如磐石的应许。因此，在民数记第14章11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悲哀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人错过了应许之地，错过了本来该有的影响、舒适。也许听起来你会很刺眼，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重点：即使神允许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说一句实在话，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硬着心，就像我刚刚提醒弟兄姊妹们，硬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一颗硬心可以发生在你我身上，这是你我身上生命当中最最糟糕的事情。而这里也很实际的，请你容许我说，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心柔软，你我不可能，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神可以软弱我们的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办法改变人心，但是只有什么？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就像垄沟的水可以随流转。唯有神可以软化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啊！但是圣经这边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硬着我们的心，我们可以选择拒绝神，我们可以选择不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说什么：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因为硬心是抵制信心，不再信靠，不再带给我们喜乐。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盼望提醒这一点。想一想，谁要玩世不恭，谁要充满痛苦，永远没有办法安息，同意吗？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我生命当中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是否愿意相信神？我是否相信神？我相信这是在生命当中所有生命当中里面问题最最重要的问题。我是否愿意相信上帝？如果你今天听到神对你说话，呼唤你的声音，我求神帮助你，你会有所回应。你可能不会听到他很奇特的声音对你说，直接对你说。但是当耶稣基督敲你的心门的时候，你会知道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新约希伯来书里面，他的作者也同样的在谈论到以色列历史上面，他们中间一些人错失了神的安息，错失了神给他们应许的这同样的一个情节。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些人他们信神了、可是落到一个光景里面，碰到难处了，他们要想回头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们，有一个更大的安息，就是神呼唤我们进入的天堂和永生里面。因此在希伯来书4章1节2节，他们这么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这是对我们说的，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就像你可不可以体会到这边所提醒我们啊？这就意味什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教会来并不能够保证你有信心。 请你容许我说，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听到神的话，我们可以听到道理，我们可以来到这边唱诗歌，我们可以彼此对话，但是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没有一点改变，同意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对神说，神啊帮助我，但是我们却心里在那边坐着没有一点改变。我们可能要很认真的对神说，神啊软化我的心，加添我的信心。就像圣经里面记载，有一天有一个人跑到耶稣基督面前对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因为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问题，他们听到了信息，神已经给他们应许了，神会 我会把你们带进去，但是他们神的话对他们有没有帮助？没有任何的益处。他们有了信息，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听到信息的人并没有将所听到的道跟他们信心调和起来。弟兄姊妹，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说实在的，我知道你们会讲说，这个许长老怎么一度假回来就讲这么重的信息，不讲一些轻松一点的，去外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宁愿说一些好玩轻松的话题。但是神托付我的工作是提醒弟兄姊妹，我看到圣经怎么说，我要提醒你们，而不是告诉你一般人想要听什么，而不是告诉你们喜欢听的。我要再说一遍，弟兄姊妹，我求你注意圣经在这边提醒我们，硬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耶稣就曾经遇过心硬的人，约翰福音第十章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跟一些人有一些对话，他们说，耶稣啊，哎呀，我们已经看到你的神行的神迹了，我们已经听到你所说的，这些都很好，但你为什么不再一次直接的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呢？他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作为，他们也听到了耶稣基督的作为，他们明明知道了，但是却不够啊！怎么样，你直接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不是基督。第二十五节二十七节圣经说，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的，如果有的话，那么今天是你第一次听到神对你说的话，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相信那个声音是要提醒你，你可以跟随那个声音，这是创造你的声音，那个神的声音，你的神在呼唤了你，他非常爱你，他非常认识你，所以他呼叫你的名字。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就像我一样，信主已经有一段年日了，但是我们可以要承认，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对神的作为，我们对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怜悯，有一点点冷漠，有一点点无动于衷，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习以为常，甚至我们有时候对神有一些苦读，有一些一直深藏我们的你内心的伤害，让我们的心变硬了。所以也许你今天需要回应神的声音说，主啊软化我的心，软化我的心。如果你今天听到他的声音，我盼望你会有这样一个祷告，你求神帮助你来软化你，求神帮助你让你对他的话语有一个回应。我以前曾经用过一个例子，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有一个叫 Jonathan 的一个小孩子，他一出生呢，耳朵就完全失聪，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呢，现在科学很进步了，他们在 Jonathan 的耳朵上装了一个所谓的人工耳膜，其实就一个超强的一个助听器。好，我们来看到这一幕，当他们装好了以后，第一次开启机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 Jonathan 的一个反应，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把后面的灯关掉一下，我们把这个声音 打开一下，好不好？
Back on again. See how he turned?
Hi, Jonathan.
Stop the sucking.
Hi.
That's good.
Did you hear that? Hi, sweetie. Could you hear that?
You got that, Dad, right?
Mm-hmm. Hi, Jonathan. Hi.
We call that a late Christmas present.
Hi. Good job, buddy.
That's really good.
想一想，小小的约翰逊在没有装这个耳膜之前，他听不到任何声音，这个世界对他而言是寂静的，没有喜乐的。想一想，当这个机器一打开那个情况，想一想，当他第一次听到他妈妈叫他名字的那个情况，看到那个画面没有？看到那个喜乐没有？第二位朋友们，当你听到那个深爱的你呼唤你的名字声音的那个声音，是何等令人难忘的时刻。今天神在对你说话，神在呼唤你的名字，你听到了没有？我们对神有个敬拜，很好，对神有个回应，很好，但是很重要的，神对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当今天神对你说话的时候，邀请你的时候，你要如何来回应呢？我们一起来祷告。